开始啊，哥林多后书第六章，第一节到第十节。我盼望这段我们把它背下来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一节到第十节啊，一共有十节圣经。我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好了啊，我们把这个十节先读一次。我们与神同工的，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。
因为他说，在黑暗的时候，我们应当能力；在拯救的日子，我搭救能力。看看现在正是黑暗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
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，免得这职分受人毁谤，被人毁谤。
万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，就如在许多的人来万难求欢，不痛苦，
鞭打，
鞭打，监禁，凌乱，扰乱，勤劳，警醒，不时，
廉洁，知识，恒等，恩赐，圣灵的感化，无畏的爱心，
真实，
真实的道理，神的大能，仁义的兵器，在左在右。
荣耀
似乎不为人所知，却是人所共知的；似乎要死，却是活着的；似乎受责罚，却是不至丧命的；
似乎忧愁，却是常常快乐的；似乎贫穷，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；似乎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的。
我们再读一次啊，因为你读两次就顺一点，你读一次就结结巴巴啊。现在我们大家一起读，从第一节一口气读完到第十节来。
我们与神同工的，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，因为他说，在黑暗的时候我应你能力，在
这个要说呢，叫做很奇妙的人生。 大家看奇妙吗？啊，似乎一无所有，却什么呢？
样
样都有。似乎是贫穷呢，却是叫许多人富足；似乎是忧愁呢，却是常常快乐的。你看多妙啊！似乎是要死的，却是什么？
活着的。
哎，却是活着的。似乎是受责罚，却是不致丧命啊！你看多有趣啊！似乎是诱惑人的，却是什么？
诚实
的。诚实的，啊。真的是如此啊！我传道50年，这些全部经历，全部经历，每一样真正是如此。那我们要开始学习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小组长啊，就是与神什么
同工，
大家记住了，因为我们追求啊。生命的事儿，啊，生命之道，前三个我们都追求了。我们追求与神相合，与神
相
交，与神同行。啊，我们现在能够出来当小组长，大概都是能够与神同行。啊，那走不同方向的，他就不会来这儿。啊，迈克。你是与神同行，所以才跑这儿来。
对，
你要不与神同行啊，你在外头去做生意啦，去忙你的去了，对不对？找你的朋友去交际应酬去了，对不对？
对。
你看现在礼拜六，我们这些人都叫与神什么？
同行。
同行，那既然能与神同行呢，光同行不好。同行呢，只是一个方向而已。说我们不走世界的路了，我们活在基督里，对不对？与神同行。但是我们要在基督里，要预备得将来的什么？
荣耀
赏赐，那就得要与神什么？
同工。
对了，所以这我说明白了，大家懂了，你不要放弃。与神同工，按照圣经说啊，应当有7个名字。啊，应当有7个名字，啊，我们再来看一看。我把这，因为有人没来啊，啊，上次我讲这7个名字，有人没有来，我今天再把它重复一下。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。第1节第2节，这里有3个名字，3个啊，这个就是名字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
耶稣基督的名，奉召为使徒。
节就3个名字，啊，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什么？
仆人，
仆人，对不对？我们称呼耶稣为什么？
主
啊，主啊，主，那就是我们就居于仆人的地位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奉召为使者，那个使徒啊，那是保罗说的。其实保罗也说是使者，这个使者使徒啊，是一个字，在希腊文里是一个字，可是它有好几种翻译，可以翻译成被奉差遣者、使者、使徒，都是这个字儿。我们看哪里就知道了。我们看《哥林多后书》5章20节，保罗这个地方就不说是使徒了，他叫使者。 大家记住，这个使徒跟使者是一个字，但是有很多用处，很多的在不同的位置上有不同的翻译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节，这里就用使者，不是用使徒了。找到了吗？哥林多后书第二章，第五章二十节，大家一起念，怎么说？
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是我们的见证，我们必须基督求你们在你的头
上。大家看到没有？使者，啊，所以，我们那一天还特别把我们的名字加进去。那有没有加的？今天要加一下。我们大家一起念：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不说保罗，说谁？古定生，陈建新啊，要把自己的名字念进去。张明茂那天没有念，没有来，那天不要跑哪儿去了。来，大家一起来。
耶稣基督的。
哎，张明茂没有念出来。啊，我们都要念啊，把自己的名字念进去，再来一次，来，正经的啊，规规矩矩的来。大家看到没有？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什么？仆人。哎。你是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要是你就得念进去啊，对不对？奉召为使者，不是使徒。这个使者是普遍的，使徒是专用的，使徒是个职分啊。特派传神的福音，这个特派呢又是一个意思，叫特派员，特派员。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，那我们的责任就是这个使者，这个仆人，这个工作，特派的工作就是传福音，传神的福音。我们不光是小组长，我们还特派传神的什么福音啊？那传福音呢，也叫什么呢？在圣经里也叫传道。所以我们也叫传道人啊，不是牧师啊，叫传道人，也不是那个读过神学，其实他们不叫传道人，他们真的不叫传，他们叫传教士，听懂了吗？他们呢出来的名字都不叫传道人，叫传教士，他们是传宗教的，他不是传道，不是传生命之道，我们不是，我们不叫传教，我们叫传什么？
传道。
那么这个道呢，又是种子，种子大家知道吗？啊，所以传道人又叫撒种者。啊，我们是撒种，这就五个名字了。第一个是仆人，第二是什么？
使者。
啊，使者。第三呢？特派员。第四呢？
传道人。
传道人。第五呢？
撒种者。
撒种者。那么现在这里呢，就又说了，啊，我们与神同工，所以撒种呢，就是与神同工。我们上次讲了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啊，有浇灌的，有撒种的，啊，有耕种的，但是生长的呢，是神。所以撒种的都是跟神什么
同工，
同工，因为你撒了种，神要不同工，它都不长，它就不长啊。你撒了种，你不能让它长，谁让它长？神让它长。所以我们算是只要撒种的，只要传道，都要神来同工啊，就是与神同工。所以第六个名字叫与神同工，这叫与神同工。与神同工还有一个名字在后边，我们看这个第六章表明第四节，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四节，还有一个这个名字叫用人。所以我们在与神同工这件事情上，我们先要明白我们有七个名字，这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特别的意思。譬如仆人，仆人不能大于什么？
主人。
这一点非常要紧啊，大家请记住，我们做神仆人的人不能自己出主意，那个主人呢，就是一切的意思要根据他的意思，主意嘛，他做主，我们不能做主，我们只能他怎么定规，我们就什么呢？就怎么做，这叫仆人啊。所以仆人呢，不能指挥，不能指挥主人的，不能越分啊。这个仆人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今天啊，做仆人的人呢很糟糕，他做些东西啊，让主来支持，他要搞这搞那个，他祷告说啊，你帮我做，而且他定了主意，他搞了事儿，他让主来替他办。啊，这个本末什么倒置，这个位置不对啊，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，我们现在要受的训练。所以我从来不敢自作主张，没有自己的主张，完全看圣经，神怎么说怎么办啊，没有花招。人呢就想很多主意，想很多花招，这搞不通，我搞个那个法，那个不行，搞这个。但是我们没有，我们就照着圣经，圣经这么说就这么办啊。那搞不好那是主人的意思，那是他说的啊，他说了我们就这么做，做不好做不好他负责，不是我负责，我只是我是什么
仆人
呢、啊？我是听使唤的，对不对？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所以今天大家注意，今天教会麻烦就这个，出很多馊主意，搞很多新花样，其实都不是主让他做的啊。所以主不让他做，那他就做，等做不好了他还
埋怨主，
这主不支持，那不是主让做的。因为那些不是为什么现在有一种福音叫社会福音，社会福音就是说把社会很多别的东西都拿进来，搞得教会来做，美其名曰圣公，其实跟圣公没有关系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，这就是我们坚持啊。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个会堂就是敬拜侍奉操练的地方，训练侍奉神的地方，不可以做买卖，不可以拿这个礼拜堂来赚钱。啊，有人提议说我们房间很多，我们可以租出去，胡扯啊。请问还有人要在教会里提议说要改革教会，要改革教会，要把这个教会租出去，请问我们这是租房子的地方了吗？那我们教会不叫教会，要画个牌子叫经租处，对不对？那不是教会的，那不是敬拜神，来租房子，这可笑的。哦，说我们要有多点钱，教会不更好吗？哦，钱是这么来的，啊，那信心到哪儿去了？对不对？那我们要靠主，我们不在乎这个钱，没有钱我可以过穷日子，对不对？主负一切的责任。请问我们买这个教堂，我们义卖过没有？有没有？人家要弄钱，用这个法了，捐钱，拿个册子到处捐，对不对？我们捐过没有？
没有，
也没有，我们通通没有，我们就祷告，我们的法没钱，跪下来祷告，哎，祷告就来了，结果还容易得很嘞，神都给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呀、用那种法子，那根本把教会当作做买卖的地方。大家还记得吗？主耶稣拿绳子做鞭子，把那些牛羊鸽子兑换银钱的都 从殿里什么
赶出去，
你还敢在教会里做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是圣殿啊，我们那个教会普通都不可以随便进去，分别为圣啊，我们只有聚会的时候用，普通在那里尽量不用那个地方啊，拿东西吃啊干什么的。我还告诉我们师班要小心啊，不能到那里去吃东西了，拿水去喝了，在那儿开玩笑了，说练诗就是练诗，练完诗赶快出来啊。其实可以在这边练，那个琴都是好琴呢、啊、一样的，对，为什么非要到那儿去呢啊？除非排演可以，所以一定要圣洁啊，这个圣殿一定要绝对分别为圣，这是我们这就是尊主为什么为大啊，分别为圣啊，大家记住这两个字。你看在旧约里头，只要归耶和华，那个字都是这么大，叫归耶和华什么为圣。哎，我们的教会绝对做到这个，我们还没有实行的更厉害的。大家你不知道，在韩国教会复兴有它的道理，他们牧师上讲台要脱鞋子，就跟啊摩西在西乃山要什么，你们注意了没有，要脱鞋子的啊，要脱鞋子，把鞋子脱下来，说这是圣地，你不可以拿这个你那个脏鞋来踩啊，把鞋子脱下来啊。我到韩国去讲到还要脱鞋子，一样脱鞋子。你也记得耀远弟兄来在我们中间播饼，还带个什么白手套，他们有趣的很啊，上台要脱鞋子啊，摸那个饼要白手套啊，有他们有种种的这种分别为圣的规矩。那我们呢，没有那么形式化，但是我们心里头一定绝对的敬虔，绝对的敬虔啊，这是尊主为大，分别为圣，归主的东西都要为圣啊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要传达这个信息啊，这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这第一个名字的意思。第二，奉召为使者，我们都有使命啊，一信了主了，我们就应当把福音传出去，所以奉召为使者啊，我们对福音懂了，尤其我们做小组长，我们都有一个责任啊，要奉差遣，要让主使用我们，因为这个是将来得荣耀的一个必须的得奖赏啊，所以我们做使者，特派啊，有特定的任务。那这个特派呢，我说过了，有权柄的，你只要担任了这个特派的啊职任，你就有特定的权柄啊。比如说我举例来说吧，一个特派员派出去工作，拆他的机关就规定他，你在多少度之内你使用多少钱，用钱啊都有权柄的，他可以使用多少钱啊，这个钱归你，你来要做工作你要支配这个钱，他叫特派员啊。从前啊，在政府里头，在各地地下工作，都要派很多的几号几号特派员管哪一个区域，他有多大的权柄啊，他也可以组织多少人，他管理多少经费，有权柄的。那么在圣经呢，我们要做特派员呢，就有权柄或能力赐给我们，所以一个特派员有权柄或能力。那我们是传道人啊，传道人呢，等以后我再讲这个传道，他有他一个也有一些特别的装置啊，也叫撒种的， 所以传道人也是撒种，因为这个叫生命的道，传道就是撒种啊。撒种呢就要找地，你要撒种呢你要开垦地，你就得要找那个地，把地先弄好了以后，你才能把种子什么呢撒进去。你不能说地不预备好就撒在乱石头里头，那也不行，那就不叫撒种，那浪费种啊，那就不行。所以撒种先要开垦啊，他根据这个原因呢，所以要一个撒种的人先要预备土地啊，种子要撒在好土里，你不能撒在什么路旁，也不能撒在土浅石头地上，也不能撒在荆棘里，对不对呢？主耶稣讲了四种撒种的吗？你要撒在那个诚实善良的心里。那么假如说那个心不对，你就不能撒，你得先给他搞他的心，要攻破坚固的什么阴垒，将人的心意什么夺回，你得把那个心给他捋顺啊，让他适于接受种子，你才能够撒。所以等以后我要专讲一讲关于心的问题啊，在基督里边特别神特别注重的心，比如人有虚妄的心，对不对？人有刚硬的心，对不对？刚硬的心骄傲啊，就是像这种心呢，你撒里头没用，他不会接受，他刚硬啊。还有昏暗的心，他黑白不分的，那你糊里糊涂的这种心。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心，邪僻的心，大家知道吗？圣经里罗马书第一章说，邪僻的心装满了28样不义，他那里边满了东西，你撒根本撒不进去。这样的心你没办法，你得先把他心给他弄正了，把里头东西给他清理清理，然后这种子进去才有用。所以这个撒种啊，也不是见了一个人就传，有的人见了人就传，见了人就传，他摸不摸他的心，不知道他什么心，就给人家传，传了一鼻子灰啊，让人家说的没办法，还弄得满脸通红。有没有这个时候？有没有？哎，大家说有没有？
有。
你撒种撒的不对地方，对不对？那他迷信的不得了，他是个佛教徒，他是个什么法轮功，呵，他那个理论多得很。你向他撒种，不问三七二十一，他结果向你反撒种。你还没说他比你还厉害，因为他有，大家记得，现在的佛教很厉害。现在的佛教他专有一课，对付基督教的，啊，法轮功也有，他专门向基督教传法轮功的，他有一套东西，啊，这套东西你若不懂，你不管传不给他，他还反过来什么呢？动摇你了，啊，比如说我前天就遇见一个人，他跟我说，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达文西密码怎么样怎么样？说耶稣是有老婆的，说耶稣还有老婆，啊，你看他比我还知道，那个达文西是什么时候现在的小说改编这个电影而已，那是个反宗教的电影啊，那是亵渎神的一个东西，对不对？他拿这个来，他有一套东西，他把现代的很多，他来，你还没讲呢，他就给你封锁了，他反传。假如一个像我们弟兄姊妹们不大读圣经的，也迷迷糊糊的聚会，让他一说就糊涂了，说对呀，达文西啊，这很流行啊，是啊，达文西，达文西是谁他也不知道，达文西是画画的，是吧？他都不知道是什么事儿，你这个东西你怎么办啊？啊，尤其我们教会，请原谅我说，好多人连达文西是什么都不知道，连达文西的历史也不懂啊，这忽然间来了个达文西就把他唬倒了啊，人家都懂达文西他不懂，他只好糟糕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就知道传福音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为什么我们要一直查经，一直要解释，一直要教导 啊，一直要懂一些圣经。有的基督徒真的信了主，这圣经连一遍都没看过。几节圣经他懂，那多都没有都不懂，所以这很可怕。所以现在建新带大家来查经啊，很好的，这个对圣经起码，那些不看圣经的人起码来读一遍，对不对？你对圣经有个认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明白传福音撒种不是件容易事儿，啊。那么有的呢，你撒进去了，他的经济多，他把他挤住了。哎呀，他的事业多得不得了，他今天要想这个做买卖发财，明天要想那个宴乐，啊，钱财的迷惑，今生的思虑，把那个什么，把种子给挤住了，他就起不来。那你要想传福音呢，我们说得要找一些空隙，在他心里头找些他心里的啊那些漏洞啊那些缝啊，要才能把种子撒进去。有的时候还要埋藏很久，不一定你撒就有用，得等他遇见事儿了他才发展起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撒种啊又有一套啊撒种。那现在我们说呢，这叫我们现在这些人啊，是仆人，是使者，是特派员，是传道人，是撒种的，也是神的同工。我现在注重今天我们开始查注重这个同工，因为一个同工啊有很多的需要注意。与因为你跟神同工呢，你就代表神。你看下边说了吗？第四节说，凡事都不可叫人有妨碍，免得这职分受毁谤。我们现在与神同工，是一个有职分的人，这个职分不能够让人毁谤啊，一定要这些，要经过这些磨练，要经过。所以我特别提出这个与神同工这一个题目。与神同工也是神的用人，神所用的人，用人的意思就是神所用的人。神所用的人跟魔鬼所用的人不一样，跟世人不一样，有很大的分别。所以下边呢，就如在许多的忍耐啊，忍耐啊，很多的患难啊，穷乏困苦，这个与神同工这些事儿都经历，都要经历啊，还有鞭打监禁，这个我们都还没有。不过我被打过，就是为传福音被人拿石头打啊，这个是干过的，在台湾。在哪儿呢？那我也是自己自找的。北港啊，妈祖啊，庙啊，开大庙会，哎呦，多少万人到妈祖进香，我就开了个福音车。他妈祖庙在那儿，都大家进香啊，我在这儿弄个汽车，我就站在顶上讲，我说妈祖是假神，这糟糕，噼里啪啦，哗，我就打。还好那个时候那个斗六县啊，云林的警察局局长啊，刘长四，我认识他啊，他太太是虔诚基督徒，福建福清学校的校友啊，我在台北讲道都领他们聚会，我赶快打电话回来，我说不得了，我说我这儿你得派人来保护，结果来警察给我站岗在那儿，说不能打，说宗教自由，宗教自由，说他可以传，你也可以传。啊，所以我在那儿被人打过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不应当在那儿，那我觉得也错，那是不智慧，那是太笨的法子。 那人家正在那进香那个磕头马祖在那热闹的不得了，你在那说是假的那就不行，这不对啊，你远一点嘛，对不对？远一点，您拿对门就对着门跟那儿干就不行。这个我认为我不对，后来我跟我的福音队讲，我说以后不可以这样，我说我就学了个教训，把车子那个汽车都打瘪了都，后来还要去修，要把它敲出来。所以我就觉得要有智慧啊，与神同工也要有智慧，也要找机会，也要看时间，不要让人有妨碍，免得这职分受毁谤啊。就如我们在许多的事上啊忍耐，一个基督徒的忍耐是最难学的功课。这个忍耐在这前边说了一句，后边还有一个恒忍恩慈，圣经里说嘛，爱是恒久忍耐，是吗？又有恩慈，所以他最后还得要再加一句，忍耐还不够，一个忍耐不够，还要恒忍。哎呀，侍奉神不能发脾气的，你发没有脾气的，啊，你得忍耐，啊，他不懂，啊，他不知道你怎么办，啊，你就好像我们带小孩一样，一个小孩。那么小啊，那一两岁，他根本什么也不懂，你说你怎么办啊？你拿他发脾气，你讲道理讲不通的啊，你只好哄他，对不对？我们教会有好多这样婴孩啊，好多，那你没办法。所以我们做小组长也是，我们小组里头有没有刚刚信主的？有没有？啊，刚刚信主，他啥也不懂，他到这儿猛出来一句，把你顶得要死。那你怎么办，组长？
忍耐
啊，
忍耐，不要干，
忍耐，还有恒忍恩慈啊，都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要学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是训练主的同工所必经历的。不过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还好，像鞭打啦、监禁啦，我们都不容易碰到。请问在大陆传福音有没有？
有。
有没有？
有。
现在还有啊，鞭打啊，监禁啊，在大陆是加强什么？
鞭法。
地下教会加强鞭法。我去很多地方，好多弟兄姊妹们都关过，啊，都挨过打。那公安还是蛮厉害的，那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先揍你一顿，打完了关起来。还要拿钱来赎，啊，还要钱啊，所以还有就很多不合法的地方。不过在上海就比没有，在上海不会，上海的公安还都是没有那胡闹的啊，那依法办事，他不敢乱来。因为上海人现在在大陆的基督徒也聪明，像地下教会很多，像我到温州去。温州教会有很多大学生啊，他们懂法律的，学法律的也有，组织起来叫做个法律小组。凡是公安一来抓人了，这法律小组就派人去交涉，依法你哪一条？你为什么？和这些人简直一张口，那公安都怕他们，说算了算了，走，因为讲不过他，他们把那个法律弄得滚瓜烂熟，哪一条，啊，都掌握得很清楚，所以现在聪明，现在这些弟兄姊妹很聪明。我说你们现在不怕他们？他说不怕，现在他再罚钱也罚不了了。他说我们都组织了一个法律小组，只要他一抓我们的人，法律小组马上到场啊，立时就去了。到那儿去就交涉，一看那个公安讲不过，一看来了这些人都是有头有脸的，都是读过法律的，算了算了，走，就把他们赶出来了，就这样。所以我们呢，要学习，这叫与神什么
同工。
在这个与神同工啊，我还要给大家说一点特别的要紧的，就是悦纳的时候，拯救的日子。大家知道啊，这个时候已经快恩典的门快什么？快关了。 这是最末后的一段时间。我想我活的这些年都已经都进到末后了，叫末期了。末期了就是说以后啊，过了这个村儿没什么这个店儿了，再想得救恩呢没有了啊。因为过去比如在以色列的时代，那个时代叫律法时代啊，在以色列以前，比如在摩西以前啊，那个叫良心时代啊，良心时代。等摩西传了律法以后，整个这个神对人的态度就完全依法行事，按照律法啊，生死祸福都根据律法。所以摩西呼天唤地告诉以色列人说，这些要根据这个啊。那么等到耶稣来了以后呢，律法时代就结束了。我们现在什么时代？恩典时代。所以恩典时代里是一段时间啊，神给人类这一段时间啊，这段时间一到了就结束了，以后没有白得红恩了。耶稣基督的生命不会平白的就给你了，不会。那时候就是你要归向神，也不是当神的儿子了，那做不是儿子，那只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你再得不到耶稣基督的什么生命啊。现在我们信耶稣可以得什么？得儿子的生命啊，可以呼叫阿爸父，可以白得这个这叫一步什么
登天。
我今天告诉这么大的救恩呢，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回去要跟您，这不是很容易的。神收儿子，请问啊，公弟兄，你没有不随便收儿子？有没有说我收几个儿子？有没有？都没有啊，连一个人都不轻易收儿子啊。这儿子不是随便收的，你随便收个儿子行吗？啊，有的人到处认干儿子，认了一大堆干儿子，人家都来要家产来怎么办？人我儿子要承受家产的，那怎么办？那你不就惨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不敢呢，你不能随便收儿子。儿子不是乱收的，儿子是有继承权的，儿子是有权柄的，大家懂了吧？啊，建新，你收了几个儿子？啊，一个也不敢收。对不对？那不是随便闹着玩的。哎呀，神居然收儿子，你想这是大好的事儿啊，不得了的事儿。因为神要借着这是恩典时代，要借着耶稣基督带领许多的儿子进什么
荣耀
里去。这只有这一段时间，连犹太人都不能啊，连犹太人都没有赶上这个机会啊。我们赶上，这叫恩典时代。恩典时代还有什么呢？恩典时代还有个特别的，叫做法外施恩，就是在一切的律法啊，我们虽然在一切的律法中我们是一个极其不堪的人，但是一信耶稣基督，这些都啊都免了，我们就得到恩典，叫恩嘛，恩就是白得的嘛，所以叫做悦纳的时候，叫做拯救的日子。现在正是，所以保罗说：“看哪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正是拯救的什么日子？不多啊，可是不多，那是在神看，2000年也不少了。”也不少，从耶稣降生到现在有2000年，神看一日什么如千年，千年什么如一日啊。神所以为恩典时代预备2000年，大概时候一到，恩典的门就什么就关了。那个时候传福音也没有做儿子的可能，人也不能做神的儿子。那 我们能赶上这个时代，能赶上这个日子，这个时候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。大家注意这个说，看哪，那是保罗说，现在正是什么？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什么？拯救的时代。你现在我们一祷告，我们一信，我们一求，呵，就这么容易。有的人认为真太容易了，信耶稣太容易了，做神儿女太容易了，那就是这个正是，这正是这个时候，就这么容易，还有好多人不要的，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真的是赶上，我们算有什么？有福的，啊，我们现在从得救的人中呢，又蒙恩了，又蒙了恩，与神什么？同工，这里说嘛，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啊，所以保罗劝我们也要出来，也要出来，不可徒受啊，我们就与神同工，我们现在与神同工呢，也不是白让你同工，是有将来有什么有赏赐的，将来可以得着尊贵，得到称赞，得到荣耀。我们看这节圣经，这个将来得到的东西啊，奖赏啊。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，这是非常要紧的啊！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来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，这个第七节要背下来。可以得着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就对了。你看可以得着什么？
称赞。
不过称赞是到什么时候称赞？
现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。
显现的时候我们在哪儿？
天上。
我们都在他面前，那时候连彼得约翰在不在？
在。
都在，大伙儿都站在那儿，都站在基督台前，基督就宣布了啊，说什么明吗？啊，说你们看这个张明茂啊，
主做成
啊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当众宣布，哇，那时候有多少基督徒在那儿？我们在不在？我们在，没提我们的名字，就提他。你说那好不好？你们大家说好不好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有人称赞你、骂你，都不要紧，都无所谓。等到那一天，啊，连彼得、约翰都在，保罗也在那儿，神说了，啊。说你看啊，在墨尔本斯恩堂啊，说不定哦，斯恩堂的名字也被提出来 哦，说某某的某某啊人，他怎样怎样怎样，哎呀，那个日子可就什么，那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，我们都在他的台前显现，然后称赞完了，那叫称赞，对不对？当众称赞，称赞完里头还有什么？
尊贵、荣耀、
荣耀、荣耀。第一个，你向前坐，上座，在基督的婚宴里头要排什么？啊，哎，明白？上座。啊，你就往上坐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尊贵。 哎呀，那个时候的尊贵不是今天的尊贵，今天的尊贵顶多几年就过去了，那个尊贵直到什么，那个荣耀也是什么，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现在劳苦一点值得吗？值不值得？
值得。
值得。那你加油哦。啊，所以你与神同工，啊，就得加油啊，不能嘻嘻哈哈的，不能随便的啊。这个打出来，这个有奖赏没有？啊，建新，这都有。你替神去照顾群羊，啊，你做灵修组照顾群羊，你所做的事儿，我告诉你，你在世界里做的事儿都白费。哎，建新，你给老板做过事儿吧？很用力做，对不对？做完最后怎么样？嘿，一脚砰就把你踢开了，他不需要你的时候就踢开。但是为主，在主，我们念这节圣经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你可要记得这。所以我为什么做事这么使劲儿，为主做事这么用心，这有原因的，这圣经绝对是对的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八节，这是保罗语重心长啊！我今天利用这个话，给我们各小组长，我们与神同工的人来说，你做什么事儿，我告诉你，都是白费劲儿。唯有做这个事儿，那做小组长，你好好的带领这批弟兄们，你。哎呀，这话说出来，你看，这就是圣经说的，肯定的。五十八节，大家去念，背下来啊，来。
所以我现在在你们中
不是什么
突然的，
所以保罗劝我们不可以图。啊，受他的恩典，所以我们做与主同工去做。我们再看一节更厉害，啊，更厉害。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，啊，这句话更厉害，啊，这句话我常常作为我的见解。这节圣经大家也要背下来，啊，这个背下来对你，这对我来说，这些圣经是滚瓜乱熟，我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个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来。大家你看呢？这个底下有两个字儿，唯独。那这世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什么？过去。什么？什么长存呢？啊，永远长存。你看见了没有？什么事儿永远长存呢？遵行神旨意，唯独遵行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多么重要的话。所以我带领教会啊，鼓励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无论什么事一定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不合神旨意的绝对不做。我不费那劲儿，因为白费劲儿，因为他都要什么，都要过去，你不合神旨意统统白费。不管白费哦，要按圣经说，主耶稣说还糟糕嘞，还作恶嘞。你不合神旨意的，神说作恶的人离开我，什么去吧？你看到没有？你什么传道了、赶鬼了，那都是作恶。你不合神旨意不行。所以我们一开始，我们教会就立定志向，要合神的旨意。 一定照着神的旨意做，我们也不求没有花样，就神怎么说就怎么做啊，照神旨意都不会出错，因为照神旨意做的是永远什么？
长存。
长存。那不照神旨意做的能不能长存？
不能。
虚空的什么？虚空，如捉风，如扑影，那转眼成空，如飞什么而去。所以今天我们做的，能够为主做一点点与神同工，都变成你永远的奖赏。否则你在地上忙的都叫什么忙？叫瞎忙，忙这忙那个，啊。请问你赚了一大堆钱，钱带得走吗？带得走吗？
带不走。
带不走。钱我告诉你啊，你钱越多，你的儿女越倒霉。不是儿女越享福，儿女就越懒惰，因为你给他留钱了吗？对不对？留了钱了，他就变成败家子儿，他就浪荡逍遥了，他就给你乱花一气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害了他了。所以有很多人呢，留很多钱给儿女，那绝对是害他。我两个女儿，我绝不给她一个钱，一个我也不给。你们自己去努力，啊，你们要学什么我都支持。你上学，琪琪说我还要读个博士，我说读没关系，爸爸支持你，但是就是没钱。你要啥都行，就是不给钱。啊，你钱赚了拿给我差不多，啊，我绝对不给你。哎，大家记住了，害死儿女，拿钱给儿女是害死儿女。你给他钱就糟糕了，他那么容易，你给他的嘛，对，你不是他，你愿意给他的嘛，对不对？他也不知道这个人怎么，但是你给他不给他钱，他就自己想办法。他自己努力啊，他不努力怎么办？他还想花，他不自己赚，所以外国人很厉害。外国人他不给孩子钱，打工，所以外国小孩都会打工，好小好小就打工，就会赚钱。奇怪那小孩啊，那所以呢，我们中国人不是，中国人认为给钱就是好，就是对人好，那就糟糕了啊。所以。我们在神面前，神让我们学习的是到永远里长存。我们要考虑哪一件事情啊，你做的是有长存，永远什么
长存？
哪件事情是做了白费劲儿？你有智慧的心就要会盘算这个算计。这叫坐下算计什么花费啊，所以跟随耶稣的人一定会啊，也这就叫智慧人。所以我们这些小组长大家请记住了，我们有七个名字。第一是什么？仆人。第二呢？使者。第三呢？特派员。第四呢？传道人。第五呢？第六呢？同工。第七呢？神的用人啊，我们要受严格的训练啊。然后我想下一次我再讲，就讲这些必须经历的事儿啊。比如忍耐是第一个要学，忍耐第一个要学。你带几个人啊，就我告诉你，就这几个弟兄姊妹们就是我以前啊，那萧天啊当一个小组长，成天跟我就跟我讲，我说你要忍耐啊，我忍不住了，他忍不住了啊，有趣的很。后来就是人家跟他有一点意见啊，他就忍不住了。那你不行啊，你当小组长，你这几个人都带不了，将来天使天君给你管，那怎么管？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要学嘛，要学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将来要办大事儿，你得要从小事儿开始。所以这几个人给你组小组长。啊，你就得要会，但是这些工作呢，却是存到什么
永远？
别的事儿，我今天告诉你，就来你 你啊，做任何的事情，在社会上做的任何事情，都不一定有永远的价值，都转眼就什么成空啊，如飞而去啊，钱也是如此啊，只有侍奉与神同工，不是什么大家念呢突然啊，当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这个在主里不是什么突然啊，我自己圣经，所以我的脑子现在尤其老了，我觉得我什么事儿不管了，世界事儿你再找我不理，没有必要，我这事儿不管，我也推得掉，我说对不起，我太老了，你别找我，我一句话就把它堵回，但是神的事儿我觉得要忠心到底，大家记住，因为不是什么突然啊，并且呢是存到什么
永远。
永远长存啊，长存，我盼望这个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啊，对你今后的工作侍奉有点帮助。那么与神同工需要受哪些训练呢？我们就开始要把这些课程来学一学啊，来看也可以说有些是保罗的经历啊，有些是在他啊，各样的事上他有的经历，我们都把它查出来，查出来一个一个的分解，来，我们与神同工，就永远长存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好，我们请明茂来带我们祷告。